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啊，为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平安，主啊，我们向你感恩，主啊，因为主你若不把平安给我们，主我们就和世人一样，我们整天惶惶不定。主，我们求你，主，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亲自借着你的话语，主把你的平安加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主我们就享受与你的同在。主，我们求你借着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你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借着你的话，主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主哈，我觉得今天比上个星期人要多啊。那本来呢，我是想继续和大家交通四世纪，因为我一直是在跟大家在讲这个四世纪啊。但是因为最近呢，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事情呢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受影响。我想不仅是国内的，甚至是在澳洲的这些的弟兄姊妹，我们聚会当中的，我想都会受很大的影响。所以我想主呢后来也给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想跟大家交通一下到底我们的平安是从何而来那刚才龙毛弟兄带这首诗歌我就想到那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帮的弟兄姊妹跟着陈锡珍弟兄去以色列有一次的这些学习的旅游那我记得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去到那个但你知道以色列是非常狭长的一条这样一个国土那在最北边呢是但那但呢和这个耶路撒冷那边的地理环境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耶路撒冷再往南呢，那边就非常的荒凉，到处呢都是沙漠旷野但是呢，你一到那个但的时候呢，你就看见那边呢郁郁葱葱有那种好像热带雨林的那种的风貌但是呢，你知道说但呢非常靠近一个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它是跟叙利亚是接壤的那我们知道说那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军事的一个高地叫戈兰高地那是一个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那次呢我们去到但以后呢我们也去到那个戈兰高地的附近那然后呢我们就去到一个这个好像一个热带雨林的地方我们去那边参观那走到那个在那个风景的区里面，你在那边走的时候，你可以隐隐的呢，你听到不远处的地方，因为它离那个戈兰高地很近嘛，你就能够听到那个有那个炮声，因为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叙利亚内战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是叙利亚内战，所以在那边呢，非常的就是到处都有这些打仗的声音，然后呢，局势呢也在那边也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在那边听到这个炮声的时候那个带我们那个旅游团的那个团长，他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一个英国人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现在停下来，他说我们一起呢来唱一首诗歌我们都不知道要唱什么诗歌，然后他就说我们来唱这首哦我魂可无恐所以当我们一起在那里有唱英文的，有唱中文的。我们在那里唱的时候，虽然远处呢有这些隆隆的炮声但是真的主的平安就像水流一样让我们真的感觉到真的我们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你发现我们就有从主而来真正的平安。我想现在呢也是一个好像人心惶惶的一个日子那我们知道说这个肺炎的疫情呢好像没有这个减弱的迹象我们每天呢都在这边关心到底今天确诊了多少人那今天到今天为止呢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我们好像每一天呢都被很多不同的这些的信息在这边轰炸而且呢我们也听到，我们甚至看到一些很多这些悲伤的这些故事我们也接到甚至很多这些从国内肢体弟兄姊妹发来的要求代祷的信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的心里面有平安吗？那到底 我们的平安从何而来？是不是 我到街上去把口罩呢全部买回来，到放到家里面囤积一下啊，我就有平安了啊？或者我赶紧到超市呢去采购一些生活的那些必需品放在家里面，我就有平安了啊？或者呢你说啊，我去收集很多这些怎么样防止疫情的这些的信息啊，我就平安了啊？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好像就给我们带来平安啊，甚至觉得说可能我主日我不来聚会是不是我就能够更平安一点啊？但是你看见所有的这一切真的能够给你带来平安吗？那真正的平安到底是从何而来？并且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有长久的平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个世界夺不去的一个平安？我想这个是我今天要和大家要来分享的。我想我们是不是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的19节到29节。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我们也打出来，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19节到29节。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您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好，我们刚刚读到这一段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你看见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当主呢向门徒，在这里呢主向门徒显现了两次但是呢3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为什么你看到说主一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呢我记得我以前在讲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在约书亚记1章的里面呢，神呢也3次向约书亚说，他说你当刚强壮胆神为什么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呢因为约书亚的心里面真的很害怕我们知道说约书亚呢，他以前呢他是摩西的一个帮手是摩西呢在那里教导他，在那里带领他来侍奉神，但是现在呢摩西被主呢接走了约书亚呢他要独自担当领导整个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这样一个重任你知道以色列人 是好带领的吗如果你去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他们真的常常给摩西给约书亚带来很多的麻烦你们看到我们看到说你看到说他们动不动呢就发怨言他们动不动呢一没有吃没有喝的呢他们吵着呢要回到埃及甚至呢他们要用石头呢打死摩西。所以你看到当约书亚他知道要带领这样的人要去迦南的时候要去带领要有这样的一个重担放在他身上的时候约书亚他真的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惧怕。而且呢你看到说他不仅要带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面对的这些迦南人呢一个个都是身量高大，而且呢他们的城墙呢也是高的顶天的。 所以当约书亚看到这么多的一些环境在他身边的时候，你看到说约书亚的心里面呢，他也有惧怕。所以神呢三次借着话语呢来鼓励他，来安慰他。神说你当刚强壮胆，我必与你同在。那我们看到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的里面你看到说门徒呢，他们呢也是同样处在这个惊慌害怕的这个光景里面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的夫子，他们的主竟然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的你知道说当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看见这些门徒当初他们跟随主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非常的十分的兴奋，可以说因为他们常常看见了主在那里行神迹他们看见了主医治那些瞎眼的，医治那些瘸腿的，医治那些长大麻风的他们看见了主把水呢变成酒他们看见了主呢用五饼二鱼呢喂饱了5000个人他们甚至看见主能够叫那个拉撒路，那个死了3天都快要发臭的人呢能够从坟墓里面能够复活他们，我想如果我们是门徒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想到哎呀，这下子肯定跟对人了，对吗？所以呢你看到说当主呢在那边一再对他们说，主对他们说了3次，主说，他说人子要在耶路撒冷被杀受害，第3天要复活的时候你看见说门徒呢根本听不进去他们不知道主在说什么，不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们想的是当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要做王的时候，我可以在那个时候做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呢他们都在那里呢争论谁要为大哪里知道当主耶稣一进耶路撒冷之后，整个的情形呢好像一下子呢急转直下没有过几天，他们就看见他们的主呢竟然被人捉拿，甚至呢遭受百般的屈辱和折磨，然后最后呢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看到门徒所有的希望，他们所有的盼望呢全部都泡汤了他们一下子他们好像惊弓之鸟一样，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而且呢他们知道说从今以后呢他们好像再也不能够看见他们的主了。所以你看见门徒呢他们为什么会害怕？因为他们现在所经历的和他们之前经历的实在相差的太远了好像这个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呢相差非常非常的远，而且呢他这个经历呢是大过了他们能够承受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们以前呢看主行了很多的神迹，现在发现这位行神迹的主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以前呢是那么的受人欢迎，但是呢现在呢他们却呢到处呢都要躲躲藏藏我想现在这个病毒所引起的这样一个恐慌呢也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害怕因为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你看到说大家呢本来是在那里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准备要去过年的谁知道呢一下子呢就很多人病倒了一下子呢很多人呢又要隔离了一下子呢很多的所有的交通呢全部都瘫痪下来了我们看见呢不仅要封省不仅要封城，甚至呢你看见说呢好像街上呢一个人都看不见，每个人呢都要待在家里这个是从来没有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你发现说这个是让我们害怕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见门徒害怕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对着前途呢失去了把握，失去了盼望他们看见他们跟随的那位主呢被钉死了，也被埋葬了，那他们以后怎么办呢谁来带领他们呢那他们是重操旧业呢，还是说要去另谋生路呢他们对着前途呢一片茫然你看到说我们现在对着这个病毒好像我们也是束手无策我听到说很多的中餐馆呢可能都要关门了很多人的这些行业呢都受到影响了我们一下子听说呢这个病毒潜伏期呢是14天，一下子又听说现在要延长到24天然后呢我们一下子呢我们 听说呢好像这个抗病毒的药呢已经研制出来了，一下子呢我们又觉得又听说好像这个还是在试验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好像能够完全治疗这个病毒的这样一个特效药。好，我们好像觉得说好像有盼望，但是呢那个盼望呢好像又像肥皂泡一样啊，你一戳呢它好像就破掉了，让你的里面没有盼望，让你的里面没有把握。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我们害怕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你知道最让我们害怕的是什么吗？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你看到说这帮门徒最害怕的是什么呢？他们害怕跟主一样被人抓走被人杀害。所以你看到说他们为什么呢在晚上的时候聚集，并且呢他们要把门呢关得紧紧的，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他们的主怎么样被折磨，怎么样被受害，怎么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害怕跟主好像遭到跟主一样的结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是你的话，你处在那一个环境的时候你怕不怕？如果你说不害怕，那真的是假的，是因为你根本还没有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你知道彼得呢在这个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你看见彼得呢他是说得很雄壮，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我就是和你一起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你想彼得是在那边说谎吗？他是很认真的，彼得说得非常的认真，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说就算我去死我也不会否认主。但是当那个环境来的时候，当那个白色恐怖来的时候，彼得在那样一个氛围的底下，他在一个小使女的面前竟然三次在那里否认主。你不要说彼得，哎呀彼得太差劲了，换成是我就不会了。如果换成是你，你可能连大祭司的院子呢可能都不敢进去。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你看见说害怕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你看见这几个星期为什么这么多弟兄姊妹不敢来聚会？怕感染，对吗？怕危险。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你如果说你不怕，那是因为你现在在澳洲。如果呢现在把你放到国内，不要说国内，如果把你放到武汉的话，你怕不怕？你看到如果你每天看到有人被抓去隔离，如果你每天看到有人在你身边倒下，如果你知道说每一天出门你都要里三层外三层的做好这些防护的话，而且呢你要担心说有一天有个人在你身边咳嗽，你要怕他是不是要传染给我所以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那个害怕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那到底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呢当你看到这些所谓的这些，特别是这个病毒你看见说它是看不见它是摸不着的它让你好像防不胜防。那我最近看到这个网上发现这个国内呢现在这个抓得越来越紧，甚至呢连这个你进出这个小区啊你都要现在不仅仅是要登记是要对暗号它每一天有这个暗号给你你呢进去出来你都要讲这个暗号，如果你暗号不对呢是不准你进来的所以我就看到一个他那个暗号很有意思他那个上面一句呢是三个臭皮匠然后很多人就想那肯定这个如果你要进去的话三个臭皮匠你答下面一句是什么呢这个抵上一个诸葛亮嘛对不对，但是他不是，他说这个暗号是什么呢，是上句是三个臭皮匠，下面呢是臭味都一样所以如果你答错的话，你答这个抵个诸葛亮，那你就进不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好像大家在这边苦中作乐但是你看到说我还看到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那个照片他说我觉得他也是讲得很有意思他讲到说有，他说现在因为你进去这个小区呢都要有这个有保安的嘛对吗，那保安呢他说呢这个保安大哥现在呢你进任何一个小区他都要问你三个这个令人的灵魂发人深省的这样一个哲学问题。什么哲学问题呢？第一个你从哪里来第二个你是谁，第三个 你要到哪里去啊？因为我们经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问福音朋友嘛，对吗？我们问福音朋友说，哎，你知道人从哪里来吗？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吗？啊，然后我们就问他，你知道你死了以后你要到哪里去吗？这是我们常常问福音朋友的问题，对吗？那你现在呢，你进这个小区呢，这个保安都要问你这三个问题啊，你是谁啊，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啊。你看到说现在所有的这些措施也好，所有的这些预防也好啊，你觉得说会给你带来平安吗？啊，你不仅里面没有平安，你会觉得说到处都是这一种这种看不见的这种恐怖啊。那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惶惶不安的时候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里面的平安呢？啊，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读的20章19节的里面，19节他说，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请你们注意这里讲到说门都关了啊，但是呢你看见说主呢却向他们显现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复活的主呢他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啊，你看到说即使门关了，主还是照样能够来到他们的中间啊。然后呢你就看见他讲到说，当门徒一看见主的时候呢，他们就喜乐了啊。然后主说，愿你们平安，平安呢就临到了他们中间啊。所以你看到主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喜乐了啊。然后你看见主接下去呢，主就把手和肋旁呢指给他们看啊，手上有什么呢？啊，我们的主他手上有钉痕啊，那肋旁有什么呢？肋旁呢也有十字架上的枪伤啊。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那兵丁呢拿那个枪呢戳到我们主的肋旁，就有血和水呢流了出来。所以你看到手和肋旁呢讲到十字架啊，手和肋旁呢讲到主的死啊。你知道这个世界最大的权势是什么呢？啊，这个世界最大的权势呢就是死啊，因为人呢一进到死的里面呢就再也出不来了。因为圣经上讲到说死的毒钩呢就是罪啊，因为死是由罪带来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你看见罪人呢进到死里面没有能够出来的，但是呢你看到我们的主呢他却从死里复活啊，因为我们的主呢他是没有罪的。好，你看到说死的权势在他的身上呢没有地位，所以当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那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呢就打破了罪和死的权势。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讲到说，我们的主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并且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我们的主他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当主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这句话里面呢就带着死而复活的能力啊。平安从哪里来呢？啊，平安是从死而复活的主而来啊。我不知道大家有经历过这样的平安吗？啊，你知道说平安不是因为你囤积了很多的货物，平安也不是你知道好像有多少种可以预防这个疾病的这种措施，平安是真的从我们这位复活的主而来啊。那有人说，他说，哎，我知道这个有主就有平安啊，但是呢他说我这个平安呢常常是一下子有呢一下子没有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有长久的平安呢？啊，我想最近大家最喜欢的一段圣经呢可能就是诗篇91篇啊。那因为里面的话呢实在呢是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安慰啊。我想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在诗篇91篇我们只读第1节到第7节。诗篇91篇第1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 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好，你看到真的这段圣经的里面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啊，并且呢，你看到这段圣经呢给我们一个平安的一个应许啊，因为他说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所以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好，我们读了以后呢，我们都觉得很得安慰啊，但是是不是我们多念几遍诗篇九十一篇啊，甚至呢我们把它背下来，我们就不害怕了呢？我们就有平安了呢？啊，你看到说神的话不是好像一段咒语一样啊，你害怕的时候呢念一念呢啊就不害怕了。你看到说这一段平安的应许它是有条件的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啊，这个条件呢就是在第一节啊，第一节讲到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你只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才能在神的荫庇之下，你才不会怕黑夜的惊骇和瘟疫，你才不怕千万人扑倒在你的旁边啊。那怎么样才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啊，如果把它换成新约的话啊，就很清楚啊，那就是枝子要连在葡萄树上啊，也就是我们需要住在主的里面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一段的这一些的经文啊，我们一起看这段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遍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你看到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讲到说主是真葡萄树啊，我们是枝子，枝子需要连在葡萄树上才能够存活，才能够结果子啊。主说呢，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们里面。那怎么样才能够藏在主里面呢？啊，你需要常常来读主的话，你需要常常借着主的话能够与主有交通啊，因为在第七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你发现当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当你在那里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啊，你发现主的同在就临到你啊，你就发现主的话呢常常就在那里提醒你，安慰你，在那里鼓励你啊。所以你看见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读主的话啊，这不是一个规条，这也不是好像我们要完成一个任务，而是呢你是借着主的话，你与主有交通，你被主的话来喂养啊，而且呢你看见主的话就成为你的生命，也成为你的力量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读经很枯燥吗？我们觉得读经很枯燥呢， 啊，因为我们吃的这个零食太多了。啊，我想所有做过父母的都知道啊，当你喂那个孩子牛奶的时候，或者是母乳的时候，啊，你发现不管是母乳也好，还是牛奶也好，它是没有什么淡而无味的，啊，但是你发现哈，这些孩子啊，他没有说，哎呀，因为没有味道，他就不喝了。你看到说他在那边吸取这些养料，吸取母乳还是奶粉的时候，你看见说他是在那边好像如饥似渴的，他要喝下去，啊，因为他需要成长，啊，因为他里面他觉得饥渴。但是你看见这个孩子一长大哈，这个什么糖也吃了，巧克力也吃了啊，然后呢吃香的喝辣的啊，所有的这些味道尝过以后呢，你叫他再去喝这种牛奶没有味道的，他根本就不喜欢。啊，你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一样啊，当神降玛纳给他们的时候啊，他们一开始呢，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味道还挺不错的。啊，吃起来呢好像这个圣经说像沾了蜜的这个小圆饼，但是呢吃久了之后啊，他们就觉得呢这个淡而无味啊，他们想念什么呢？他们想念呢在埃及的葱蒜韭菜啊，这些非常有味道的东西啊。你看到说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在那里刷手机关心这个疫情呢，我们几个小时我们都不觉得累啊，但是呢你一拿起圣经呢，你就在那里要打瞌睡啊，这样主的话怎么可能在你的里面呢？啊，在你遇到危险遇到难处的时候，主的话怎么给你力量呢？啊，我记得上个星期吴立兄在这边讲到他的见证啊，讲到在那个刮台风那么一个危险的这样一个时刻，他能够因为在那里读主的话，他的里面蛮有平安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如何才能有那个持久的平安，你需要借着主的话你能够住在主的里面。那另外一个呢，你看到说主把平安给我们的途径呢啊，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好，我们可以读一下在腓立比书啊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对这一段都很熟悉啊，腓立比书的第四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有讲到说神所赐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并且一开始呢他讲到说，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啊，这里也没有人是没有挂虑的，有没有人啊？有的话请你举手啊。你发现说我们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挂虑啊，我们挂虑我们的家庭，我们挂虑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挂虑呢我们的工作啊。那现在呢你发现说挂虑的事情就更多了，对吗？我们挂虑那些我们在国内的这些亲朋好友的这些的安全啊，我们挂虑呢这个病毒呢会不会在澳洲呢蔓延啊，我们发现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挂虑啊。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人呢他是一无挂虑的啊。这些人是谁呢？其实你到教会的时候，你每次到教会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人啊。是谁呢啊？不是吴弟兄严弟兄啊，是谁呢？是在这个妈妈房间里面的啊，那些孩子，那些婴孩啊。你发现这些孩子他们是一无挂虑的啊，他们呢躺在妈妈的怀里啊，你发现说他一饿呢，他一叫他就有东西吃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些孩子他们没有一点的挂虑，因为他们知道说他们的妈妈一定会照顾他们所有的需要。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他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转像婴孩一样啊？因为这些婴孩是完全的依靠他们的父母的啊。但是你看见我们这些人就不一样，对吗啊？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有聪明，我们有智慧啊，我们呢常常想呢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呢把很多的事情去搞定啊，搞不定的时候呢我们才跑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才来向主来祷告。但是你看见主却盼望我们像婴孩一样呢去依靠他 那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里面啊，他讲到说不仅是要一无挂虑啊，还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怎样得着的呢啊，他这边讲到说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那是不是是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祈求和感谢呢啊，你发现说在英文的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了，他说是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就是说在任何的事情我们都需要来祷告祈求啊，换句话说你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啊，你为什么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啊，因为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你是一个活在与主交通里面的人，当你与主常常有交通的时候啊，当你有一个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在你的里面啊，这边呢也讲到感谢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呢是为着那些我们觉得好的事情呢我们在那里感谢主啊，但是呢为着那些不好的事情呢我们就真的盼望主呢早一点把它拿掉啊，但是主说无论什么事情临到你，你都要学习来感谢啊，因为你可能觉得不好的事情在神看呢其实是好的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弟兄姊妹在那边讲到说很多的苦难呢其实是化妆的祝福，很多的痛苦呢其实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去感谢主啊，我们要学习在那里凡事在那里感恩，当你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你发现说神不仅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啊，并且呢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呢它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你知道说在英文里面这个保守呢它是叫 guard， 就是好像像一个卫兵呢在那里呢在那里守护你啊，就是说呢这个平安呢它就好像是一个卫兵一样，它在那里守护你的心怀意念，让你里面呢没有惊慌，让你里面没有害怕啊，因为主的平安在那里四面环绕你，在那里四面保护你啊，你看到这是我们得平安的一个秘诀啊，所以为什么在刚才我们读的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的里面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地方呢他在举办一个绘画的一个比赛啊，那个比赛的那个题目呢啊是叫安宁啊，就是说你要画一幅画，那幅画呢要表现这个平静安宁的这样一个主题啊，那最后呢有两幅画呢啊进入了这样一个决赛啊，那一幅画呢画的呢是一个非常美丽非常平静的一个湖啊，那在这个湖面你看到说这个湖面呢好像呢就像镜子一样啊，它能够倒映出周围的这个群山，也能够倒映出天上的这个白云啊，然后呢在这个画里面呢啊，在这个湖边呢还有几个非常悠闲的在那里吃草在那里喝水的小鹿啊，所以整幅画呢你看到好像是湖光山色啊，一幅这个平静安宁的这样一个景象啊，但是呢另外一幅画啊，画的呢却是在一个崎岖险峻的山峰的上面啊，在天上呢是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从山的中间呢流出来一道呢非常湍急的这样一个瀑布啊，然后在这个瀑布的后面呢可以看到说在那个悬崖上呢伸出一棵树来啊，在那个树上呢有一个鸟巢啊，你可以看到有一只的母鸟在那边张开翅膀呢卧在这个鸟巢的里面啊，在它的翅膀底下你依稀呢可以看见有几个刚刚孵出来的这个小鸟，它无比安宁的躺在妈妈的翅膀的底下啊，如果你是评委的话你要选哪一幅啊，什么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一帆风顺，不是风平浪静，真正的平安是在一切的纷乱翻腾和动荡的里面我们仍然能够有从主而来的安稳 主说，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平安。这个平安是任何的人事物呢不能够夺去的。这个平安呢是从神而来的平安。你发现说主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不会遇到难处，但是呢主却应许我们，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从他而来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去经历也能够去享用的。那刚才罗马弟兄带的这首诗歌，那背后的故事真的也令我非常的感动。你看到这个弟兄在他遭遇了这么多的苦难和灾难的时候，不仅他的孩子去世了，他所有的财产没有了，但是当他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他虽然在之前有那么多的好像忧虑，好像像波涛一样滚滚而来的时候，他能够在主的里面，他能够有这样一个从主而来的平安。所以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当中，我们一起能够来经历主。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平安不是从外面的环境而来，不在乎我们掌握有多少的物资，不在乎我们好像有多少的对这些信息的掌握，而是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位复活的主在你的里面做主。我们有没有真的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住在主的这个安息的里面。那最后呢，我想谈一下基督徒呢面对这些苦难和灾难的这样一个态度。你看到说当世人在那里惊慌失措，甚至在那里绝望无助的时候，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一起读两段的圣经。一段是在路加福音21章，都是在路加福音21章。一节呢是路加福音21章28节。我们请 AV 的弟兄打出来，路加福音21章28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得赎的日子近了。另外一段是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1章34到36节。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两段的圣经里面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不要怕。28节里面讲到说一有这些事的时候，是什么事呢？就是21章里面有提到的这些饥荒、瘟疫、海啸和天上所有的这些异象。你发现在这些，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主要来之前，你会发现说这些事情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当你经历或者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他这边讲到说我们不是在那里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样呢？他讲到说你们就当挺身昂首。什么叫挺身昂首？就是你知道说这些的东西虽然来了，但是我知道我靠着主，我知道这一切临到我有主的美意。我知道说我对着这些灾难的态度，我不是在这里害怕，而是我在这里来等候主的再来。所以你看到在这边他讲到说我们要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主要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说有一天我们要去到主的那里，那是无比好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呢，讲到说要谨慎。他讲到说不要再去追求这个世界。你看到说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呢你知道说这个世界是神要审判的。 如果我们还在追求这个世界的话，你发现这个世界呢，它要像网罗一样呢把你抓住。那第三点呢，他讲到说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你看见说我们需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我们呢要为在国内在那些疫区里面的弟兄姊妹祷告。我们要求主呢医治他们，给他们够用的恩典。我们要为那些在痛苦绝望里面的那些国人，他们很多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他们还没有认识救主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盼望他们能够来相信接受主成为他们的救主。因为当人无望的时候，绝望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只有主才是我们的盼望，才是我们的拯救。我们更要为自己祷告，让我们真的能够时时警醒，常常祈求，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在这里等候主的再来。你发现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他的里面呢一定是有平安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在地上呢不过是客旅，不过是寄居的。有一天或早或晚，或有疾病或没有疾病，我们都要到主那里去，因为在那里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真的求主把这样一个看见，把这样一个提醒给我们，让我们呢真的知道在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都需要来寻求主，我们都需要投靠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能够支取从主而来的那样一个平安。因为主就像主在当初门徒在那里聚集的时候，当门徒在那里害怕的时候，主亲自临到他们中间，向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想这个平安是主在我们今天也能够赏给我们的，也是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去经历的。所以盼望我们不会因为现在的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像世人一样，我们在这里惶惶不定，而是我们真的能够来依靠主，我们真的去经历主，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盼望呢永远都在主的那里。让我们不被这些外面的事情所搅动，我们好好的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来读主的话，我们与他有交通，让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做王，能够来做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把这些不完整的话交在你的手中，主啊，真的人的话是何等的有限，主啊，但是主啊，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主啊，当你向我们说愿我们平安的时候，平安就真的临到我们中间。主啊，当我们现在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看见周围有那么多人伤心绝望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只有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才能够有真实的平安。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让我们不是在这里看我们的环境，主，我们也不是看我们自己，让我们的眼目只单单的注目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啊，让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能够真的做王做主，让我们也真的是常常警醒，时时祈求，我们在这里等候你自己的回来。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